陈教授，我想我不是要来跟你发问这些新家庭的观念，我是要跟你谈谈这个爱情的问题。根据罗素说，舍爱情而救事业是大傻瓜，舍事业而救爱情还有一种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你刚才讲一句话，谈爱情是一个没有认知的一个情话是没有认知的嘛，对。可是它存在一个感知，它是一个感知的一个言语来的嘛，对。所以基本上爱情这种东西啊，还是要一些感觉，还是要一些感性的。假如你太过清醒，它是不行的嘛，对。所以谈爱情应该是留一点留一点清醒，留一点醉，谈起来才有一点味道。好、哦，所以我是认为刚才你所描述的你跟尊夫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应该是建立在一种言论上的一种判理的关系，而不是在谈爱情的关系。好，谢谢。
我刚刚说的那种啊，讲的情话没有认知内容，是指的结婚前那个浪漫的感觉的那一段。那一段呢，正是因为彼此呢，因为不了解，所以很容易呢，这个倾心相。但是那是老天爷给你五分钟的这个痛快啊！如果光靠这个的时候呢，难以为继。所以我们说，马上这个五分钟日子过了以后呢，要开始学习转型，转为因了解而产生的心心相印。各位一定要知道，只要是到了心心相印，就是感性，就是无法跟别人分享，只有当事人知道。不过呢，在结婚前那个是没有历程，不劳而获，要发生立刻就发生，所以很容易。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没有办法维持，因为你自己也没有付出努力。那至于呢，事后转型的呢，他就有了一个努力的过程。这个过程里边以理性为主，可是并不是以理性替代感性，而是用理性呢来清除啊彼此再度心心相印的障碍。清除完了以后呢，理性退位，感性出来，才会有两位一体啊，心心相印啊。光是理性不永远不会达到心心相印的。所以呢，第一是通过理性清除隔阂，第二呢，用你愿意努力清除隔阂考验你爱的诚意啊。因此呢，这个第二度的和谐呢，就有自己的那种呢，这个自我实现的证明在啊。那第一度的呢，只是天掉下来的，不是自己的努力，所以靠不住啊。因此呢，在婚姻生活中的爱情啊，这个经营，它是有第二度和谐、第三度和谐，每克服了一个彼此的误会啊、隔阂啊、距离啊，达到一个相知内参了，就又有一次的快乐，那种浪漫的心心相印、两位一体的快乐。不过你别以为这个快乐能够维持多久，不久又会遇到新的生活上、观念上的那个呢隔阂，要再考验一次，所以这个需要一辈子，永远没完没了。也因此呢，爱情永远不死，所以它是一个感性与理性回环相生的一个辩证历程啊。只有这样子呢，才能说谈一辈子的爱情。所以我跟我那人啊，这个当然看着我们很浪漫，哼，你忘记了我们相处的辛苦。原来你们辛苦，哼，你忘记了我们很浪漫。啊，其实都有的哈、啊。当然，到了那个浪漫的地方，不足为外人道，啊，那要是各位走到，你就会体会。好，有没有别的问题？请各位继续发问。哎，好好，欢迎欢迎。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女孩子吵架过后，通常第一的思想，通常都是想分手啊，或者是这个人不适合你的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女孩子会觉得跟男孩子吵架过后，他们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东西就是说，这个男孩子不适合我，或者是 想分手的感觉？
我想就是我们被那个文学的那种浪漫爱情呢，洗脑了，一有点隔阂，一点沟通啊，就灰心不要了。也就是我那人说，玻璃丝袜破了个洞不能要。还有下面一段要证明你的诚意，你愿意付出沟通的努力而达成的。如果有这样一个观念，就会不怕误会，不会那么容易灰心，就想要算了，分手。啊，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想是因为哈，这个女性对男性长期的什么花心啊，什么等等啊，抛弃女人啊，带来的那种疑虑，所以呢，她有一种自我防卫，就马上想要保护自己而撤退。我想是这种情节，因此呢，我想也要打破说，现在女性啊已经不是那么脆弱了，现在女性也不靠男人养，啊，所以呢，这个不要怕冒险，啊，了不起我们啊真的是不行就分手，不要那么早，不要那么过敏，啊，我们要有勇气一点，有信心一点，走走看，也许走通了，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性关系好像说异性，就是说每当我们遇一个人，通常都是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以及家庭，或者是他面对的人通常都不同，所以会引起观念不同的原因起因了。然后譬如说你和对方沟通的时候，而对方不愿意接受，或者是他的思想跟你不同，他的思想差别会有距离，但是你很愿意和那个人沟通，他却不能接受你的观念。除了沟通能解决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什么？如果沟通不来的话，还有什么能使到那个关系持续下去呢？除了沟通以外。
这边哈，就是说爱情中就有这么一个矛盾，正因为他跟你不一样，所以你对他好奇，可是正因为他跟你不一样，所以他跟你有距离，啊，所以这边就需要经过呢后天的这个沟通的努力呢，去克服这个障碍距离，而达至了因为不一样而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互相开发、互相成长的这个爱情的目的。那么在这里当然就牵涉到我们刚刚说的，就人格成熟度跟沟通能力够不够。如果沟通能力不够，你就无法达成这个沟通；如果人格成熟度不够，你就很容易有挫折感，觉得受伤、灰心，就不想继续沟通了。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说，常常女人好像女人呢乐意沟通、要求沟通，而男人常拒绝沟通。我想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呢，还是传统的观念，就是沟通什么嘛，生米煮成熟饭，各尽职责就好了嘛。我想是个旧观念的一个残留，啊。那么第二呢，如果不是旧观念的残留，或者旧观念的残留之外呢，会有一种就是说，为什么男人呢，啊，常常害怕跟女人沟通啊？就是因为女人呢，常常是借口沟通，其实只是倒垃圾，只是在那边啊使性子啊，发情绪啊，也不是认真沟通，所以呢，男人就发现会很难跟你讲话啊，所以他干脆不讲啊。当然，这还包括啊，一方面呢，女性呢不是认真沟通，她只是呢，说一些情绪的发泄，而男人呢，是因为长期我们刚刚说了，他因为拙于啊跟人沟通，他的脆弱的自尊心很怕出丑，所以干脆不说就没错啊。他是这么一种害羞、自卑啊，在感情沟通上的自卑，使得他呢常拙啊。那如果女性呢，越是倾向于那种无理取闹啊。这个宣泄情绪，男性越会害羞，而男人越害羞，女性就越不满，就越容易有情绪的那种发泄，就恶性循环。所以在这边呢，我就重复一下刚才说了，因此呢，这边应该，我觉得应该女性要更自觉负起责任，因为在感情沟通上，女性是比男性要强的。因此，怎么样这个负起责任呢？就是说，女性不能只说 这个情绪语言。女人常常胡说八道，以后就说你应该知道我什么意思。女人用的情绪语言常常是全称命题，已经最坏了，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从来没有带我出去玩过。这是情绪语言，男人用逻辑啊头脑来听，怎么没有带你出去玩？去年带你去香港，哎呀，人家不是这个意思了，那你什么意思啊？原来原意思就是说，我很想跟你出去玩，可是他就这样说，你从来没有带我出去玩过，都用负面的责备的，不是说哎，我们很久没去玩了，哪天你有空我们出去玩好不好？所以邀请了，男人就说好啊，我来放下。可男人也要知道啊，哎呀，他这个是情绪言，所以都不把女人的话当真，所以女人一定要学习认真讲话。你讲那个话是男人听得懂的，而且你讲话就要算话。我要求沟通，我是很冷静理性的说，我们其实结婚以后啊，你都太忙了，我们都没有坐下来好好谈。男人说啊，就把它当情语言，不是啊，我是真的。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不把我话当话，就有反应，反应就是我就三天不煮饭。说完以后真的三天不煮饭啊。如果男生说不煮就算了，我到外面吃。还是不把它当一回事，告诉你啊，你还不回应，不把我当话，我的下一个压力就更大，我就会回娘家一个礼拜不回来。如果男人还是不回应，就告诉你我要跟你分房，不再跟你睡在一个床上，说到做到。男人才知道哦，原来他是玩真的，才开始尊重女人，认真听女人讲话。原来女人向来不认真讲话，男人不认真听话，所以男人听不懂女人的话，所以女人要负起责任来。我想这样沟通就会慢慢有改善。好，有没有别的问题？
郑老师你好啊，我想问一下啊，刚才你讲说你从孔子的学说之中找到一种那种爱情之道，照我所知道，孔子好像有点鄙视女人。孔子曾经说过，
我就知道了，所有人都会想到孔子就问这句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吧？
OK，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朱德庸先生的漫画我想听听郑老师对他的那种男女关系跟夫妻之道的那种看法，谢谢。
这个朱德庸啊，其实都是讽刺，也就是说男女啊其实已经啊不知道如何沟通了，只会用一种呢刚性，更多是柔性的办法呢来互相呢这个来争那个主导权啊。男人就用他男人的那种办法，他到外面去啊根本不理你啊，女人这种女人办法唠叨啊唠叨啊唠叨啊啊。所以有一天那个双响炮那个太太就跟邻居说，我今天啊是我那个死鬼生日，我送了一个礼物。那什么礼物啊？一整天不跟他讲话，让他耳根清净。朱德庸那些其实都是讽刺，讽刺其实是有血有泪，意思就是说还要这样子继续下去吗？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新的办法。那至于孔子那句话呢，啊，真的千古都被人误会，孔子绝对没有看不起女子小人，而且那个小人呢也不是坏人的意思。小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然人，还没有经过人文的一个洗礼，没有经过人文洗礼就是单纯的人，就是纯真的人，就是小孩子。小孩子是纯真呢、女孩子被视为是跟小孩子一样，所以女孩子也纯真呢、那么纯真的孩子有什么好处？他不会原谅你，担待你，体谅你，他是像一个镜子，把你的样子直接反映出来。所以呢，孔子这句话其实是呢自道修行的甘苦。原来啊，你要怎么样做个君子呢？君子就是你有能力爱人才叫君子。那怎么爱人呢？不是你说了算了，要被爱的人说了他感受到才算，要爱到了让对方觉得被爱了，你的爱才算数。否则你说我爱你，对方觉得哪有啊，对不对？所以一个好老师不由老师决定，由学生决定。一个好父母不由父母决定，由儿女决定。 一个君子是不是一个君子？不由君子决定，由女子小人决定。怎么决定？拿君子去对待女子小人，你要拿捏分寸刚刚好。如果你呢，哎，觉得女人麻烦了、啊，女人你这个避之则吉，女人就会怨，远之则怨。为什么？你身为君子，没有尽到做君子的责任。孟子说：“忠也要养不忠，才也要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啊，父兄都应该呢爱子弟，男人应该爱女人，君子应该爱女子小人，你都不爱，你愧为君子，我就怨你怪你。哎，如果说啊很溺爱那个女子小人，那也不是爱哦，那是依赖女子小人哦，要有很多女子围着你才觉得满意，所以你也不敢爱之以德。你也要呢啊，这个讨好他，哎，女子小人没有别的本领，就感应敏锐，一闻就知道，哼，你其实也很脆弱，你也很怕失去我。表面上我们依靠你，其实你在依靠我们。既然你在依靠我们，他胆子就大了，就开始骑到你头上，恃宠而骄。所以当呢，近之者不逊的时候，就表示说，你也有一点点啊问题。你不是以独立的人格去爱他，你也贪图女子小人的服饰美色，他一闻到他就看不起你，所以要对女子小人又不近之而怨，又不远之而怨，又不近之而这个不逊，才是真的做到了君子。好难啊，中道难行。因此呢，一个男人在外面很威风啊，前呼后拥啊，社会贤达地位不算，要看他回到家里以后啊，他的太太儿女是不是尊敬他才算。很多在外面很威风的，一回到一坐下来一讲话，他太太就一脸鄙夷就进去了，讲这些都是骗人，我听多了，你就知道假的。所以呢，孔子这句话啊，是这样啊，因为你君子对君子，你犯了错他会原谅你，小人犯了错他立刻反应给你，你错了，他说直话的，小孩不说谎的。所以我们要呢真的好好跟小孩学习啊，也就是说一个你去跟一些陌生的小孩朋友家里跟小孩玩玩，如果让小孩一看到你就很紧张，你一定不是好人。要小孩很喜欢你啊，你才是纯良。小孩就敏感了，一闻就闻到你这个大男人，对不对？所以呢，不要误会孔子。孔子这句话是有道理，我为此写了一整篇文章解释。啊，好，还有问题吗？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哎，郑教授你好。哎，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或者是一种想法啊，针对你刚才所说的啊，夫妻彼此之间必须有沟通。但我想啊，也许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夫妻之间沟通，可是两人之间也是个人个体，所以有一些东西不需要完全的啊被对方知道。我想听你的意见。
夫妻的关系为什么特别？因为是唯一的一个人啊，不能隐瞒。我们刚刚说朋友有什么事情不说，没那是他的隐私，可是情人就会耿耿于怀，啊，那么尤其很多的所谓的婚姻专家都教你说，结婚之前啊，有的事情不要忘记做啊，是吧？过去的感情经历啊，以前的情人的信啊、照片啊，什么什么这些礼物，通常要销毁啊，毁尸灭迹啊，完全错误。这样的话呢，因为夫妻那么亲密，如果是基于爱情的话。想什么地方，你说你就不讲了，好吧？他也尊重你，他也曾经问了你就发脾气，他以后也知道不要问。可是有个怀疑，这个地方是个禁区，这个地方不能碰。你说有什么不知道？好吧，不知道就算了。好，没事倒也罢了。哪天有什么样问题的时候，嘿，会不会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原因在那里？结果那个地方啊，就变成是一个黑洞，变成是一个。总的汇聚，有什么的怀疑，通通指向于那里。于是那个内容啊，就被那个想象无限膨胀、膨胀、膨胀，后来变成一有风吹草动，都是那里，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那个阴影会扩大的。啊，曾经一问他就生气，但是他的罩门啊不敢碰，又怕他下次一碰又生气，因为一接近那个地方就会紧张。结果慢慢不止那个核心不能碰啊，旁边也最好不要碰，因为旁边就会碰到核心。于是那个不能碰的地方就扩大了，慢慢旁边的旁边也不能碰，为什么？旁边的旁边就会碰到旁边，旁边就会碰到核心，就慢慢全部都不能碰，因为他根本没有明显的界限。结果呢，夫妻就停止讲话了，因为一讲话就会碰到地雷，一讲话就会碰到他生气。可是当夫妻停止生命交谈，爱情就死掉了。所以呢，不能有任何阴影，任何阴影都会自动扩大。说明要勇敢面对，就算是我的创伤、我的罩门，我羞于跟别人讲，但是至少应该有勇气跟唯一的情人讲。你连跟他都不敢讲，你这个人未免太脆弱。所以呢，我们呢对于情一定有一个原则，说我原则对你是完全不隐瞒的。当然需要有智慧去沟通，不要说哦，正常说不要隐瞒啊，一见面一个新的一个情人啊，我告诉你，我以前啊谈过啊15次恋爱，以后啊伤害过很多女孩，还有人被我呢杀了啊，都一听还敢跟你谈恋爱啊？没有那个基础，你不能讲太多。因此呢，我们原则上我愿意全部告诉你，但是在技术上呢，一定要拿捏对方的承受的极限。所以当我们开始讲到对方有点受不了的时候呢，我们立刻要停止，让他去慢慢消化啊。比如他当然很好奇啊，我是第一次谈恋爱，你是不是第一次啊？你第一次的时候，当你知道他期望你也是第一次才平等，所以呢，你不要随便告诉他，也许你说笑笑嗯。他心里就有数了，回去有你心理准备下，说嘛，你是不是第一次嘛？当然不是第一次啊，真的不是第一次，那有几次？你不要说有5次啊，那么多，那受不了了。你说当然不止一次咯，有几次？不要说，他回去就要消化一下啊，开始觉得也很可以谅解，现代人嘛，谁没有3-2次的感情经验呢？有了心理准备，笑笑来问赵医生，你说是4次啊，真的那么多啊？可是有了心理准备了，跟谁？你不要那么随便说啊，跟谁慢慢说吧。今天时间到了，下次嘛要先说一个啊，说了他受不了了就不再说，慢慢消化完毕，真的没问题，再说第二个。我跟我恋人就是慢慢说的，真的没有隐藏他，最后我们真的是可以结婚了。我告诉他说，我以前的这些啊感情经验啊，一个人一个袋子啊，我在结婚前有过3次啊感情经验，每一次结束都大病一场，表示我是很认真的，不是玩弄感情，都认真反省，通通都在里头。我说欢迎你随时来去看，其实那些故事我通通跟他讲过，不过看到真实的那实物，那个冲击还是不一样的。他起初也不大敢看啊，过了好久，他有一天这个心血来潮来看，看完以后还是哭了一场，说有一些话你都没有跟我讲过，说没办法，有些话就是跟第一个人讲的，不是第一个就是没有办法讲那种话啊，那种傻话啊。是我们不要隐瞒，可是要有技术，要有程序啊。那么这个技术不是欺骗，因为我们是真的基于爱，我们不想一下受不了崩溃啊。那么经由慢慢的时间消化，也就是让它逐渐的坚强，彼此都是一样啊，这是沟通的艺术。但通的谈到这个直觉的部分，我们今天没时间讲了啊。反正这个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学位了，要开2个学分，一个学年都讲不完啊，怎么能一次演讲就全部都传授给你呢？那也太便宜了哈。所以一定呢，主办单位继续请我下次再来马来西亚哈，还继续跟各位分享。今天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好，谢谢。